祝福正法先生三宝尊敬智智菩提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智智菩提，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敬智智菩提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说说安住在皈依和发心当中，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今天我们听佛陀释迦牟尼佛的光传里面的故事，这样的时候呢，就是里面都有这种如何让我们自己可以学习怎么去发愿呢、怎么去张扬这种修行的功德，怎么去做这种的修行布施。持戒，这是六度里面的这种，就是整个修道，就是一个菩萨道修道当中的最后证的佛果，就是没有证的佛果前呢，就是在修菩萨道。所以如何修安忍，人们怎样去修精进，怎么去就是寻法，就是去修行禅定，获得智慧，在这样子的六度的心智当中呢，怎么去静自己的心，静自己的行为。就是信心的这种羞耻。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也是专注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光传当中的一些故事里面，然后今天是安忍的一些部分的故事。所以这个跟一般的这种讲故事还是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有这种寓，这边有寓意一样的。但这个不仅是一个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启发式的寓意，这个是一个修六度，十善的这种的修行。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比较，既有这个释迦牟尼佛光传里面的佛本身传里面的故事，然后。获得一些加持，如果内心有就是多一些的这种清净的信心恭敬心的话呢，多一份加持。如果你觉得这个就是隔靴搔痒，这个不关我的事，就是像看一个小说或者是看一部电影一样，就是自己作为一个欣赏者观众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看到，不作为一个道路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故事而已。所以这上面呢，还是修道的和不修道的上面的有差别。然后第一个故事是说，过去很久以前，也是发生在印度的这个鹿野苑。上一次我们说了，鹿野苑就是很重要的圣地，在佛教里面，瓦拉纳西是印度教的最主要的一个圣地。佛经里面的很多故事，也有跟瓦拉纳西有关的。所以，大概就是这些地名，可能大部分很熟悉，很多人在鹿野苑怎么样的，就是讲的课这样比较多。斯蒂法罗呢，这些后来讲的，但是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之前的在鹿野苑的时候呢，有这个梵师国王主政的这个时期。当时呢说，整个国度都比较平安，就是生活的安居乐业，但是就是。就往这个梵师王呢，有一个婆罗门的这大臣。过去的时候，印度，有这种，就种姓上面来分的话，就像婆罗门、 的中心，然后刹帝利的中心，就是他的意思说，这种从事精神的这种的传统继承这些方面的一个就是中心，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吴氏的这种的家传的这种的传统，他们都是比较循这个就是族氏姓氏和这种的就种姓的这个特质嘛，种姓的这个分来分的，然后就是靠脑力、智力，以及就是精神上面的修道为主的，就是婆罗门的这个传承，就这种的就是种姓的。然后，像刹帝利或者这个就是吴氏的这个阶层，在吴氏当然如果能够统辖一些地方的话，就变成地方的这种王。然后再下来就是像做生意的人呢、或者是有这种资产的人，这些是三个阶层。然后再一个就是这种就普通的就是农民啊，或者是这一类的。然后再下来就是有其他的这种首陀罗呀，或者是之类的。然后再下来还有就是不可接触的那种比较闲，他们就是有些是铁匠啊、铜匠啊，或者是猎户呀，就某些是比较闲他们的，就还有就是这个帮别人洗衣服呀，或者那种的做这种的事情的人，就有点像有些是那种佣人那种的佣人。所以在这里的时候呢，就是就过去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印度只有印度有种姓，其实大多数的封建社会都有这种的不同的层级。然后也是就是大臣的儿子将来变成大臣啊，就是这种的可能性比较大的一个社会，不是说印度也不是100%都是子承父业这样的，但是这种的社会那个时代就大多数社会都有这个倾向，这种的成分，这种的特质，这个社会。但是印度的那种结合这种印度教过去的婆罗门的一些传统呢，就是非常严苛。所以那当然这种的严苛在内地过去有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也是很严苛。但是相比之下可能就是个别的人要看人，就是说这些各个层次上面的人呢，他们的做法，有一些人比较仁慈通情达理，有一些人比较怎么讲呢，心狠手辣这样子，就是看那些本身的人。在藏地也是这样子，过去有很多庄园主，这些庄园主有一些极其善良和非常柔和，有一些呢也比较残暴。所以你在哪一个庄园主，或者是如果做工啊，或者是过去有佃农啊，这样的话呢，就是这种差别。所以当然这里面不是讲这种的故事，我们就往下说，就是说当时国王呢，这有一个就是大臣，然后这个大臣呢，就是就是臣子嘛，就是大臣有一个孩子，这臣子的话，他非常精通这个18种学问。然后具有这种善心，利他，就是比较就是聪明这样子，对父母也很孝顺呢，就是这样子。跟这个主要说这个大臣的儿子，后来就释迦牟尼佛，就过去的释迦牟尼佛，就后来成就释迦牟尼佛这样有一世。然后这个婆罗门夫妇呢，说他们两个呢，就是年纪越来越大，然后不能为这个梵世王就是效力，就是执政上面要做，就像现在的很多社会一样，每隔7年、8年、10年，或者是15年、20年，很多就是都要退休嘛，干部也好，或者是很多那种的一层一阶一阶一阶的领导人，这样子都有可能，也许顶多做30、40年、20、30年、10几年。甚至就是5、6年、3、4年这样。就他们两个呢，就是也是年纪大了，老态龙钟。慢慢慢慢，他们对这个国王提一个要求，说现在他们已经年迈，没办法就是做这个大臣的这个义务， 所以他们要去森林里面呢，就是苦行。这个经常有的，就是过去印度社会里面崇尚这种的，年纪到一定层次的时候，就是清修，在林间呢，就与大自然，就是无争的这种的社会当中呢去修行。然后这国王呢就答应他们说，你们可以，就是退休一样的，像现在话来讲。所以，但是也可以提出要求说，你的儿子是很优秀的，所以他也可以就是接你的班，这个意思。但是他儿子呢，就是没有这个想法，他不想做官，就是不想在王宫里面做事。他也是比较有出离心，所以他也很喜欢照顾父母。他说：“哦，我的父母想去这个山里面呢，过一个清静的、与世无争的生活呢，那我去决心去山里面呢，就是服侍二老。”照顾他们，然后对于其他的这种很多这些一般的人非常的喜欢的那些权利啊，或者是很多舒适呀、啊、这些上面呢，他并没有那么就是向往。所以后来呢，他就经常就他们去了乡野当中呢，就是照顾他们的就他的父母，然后就是过去有印度传统当中用这个杨柳枝来洗牙齿呀，这种的木牙嘛，就是牙木是吧？就是那种的，他也就是给他们收拾的非常干干净净的，包括做食物呀，吃的东西洗漱呀，包括做这种过去印度传统当中的一些宗教的仪式呀。包括上供下施、休息，就抽空去山上这个，就是采集果实呀，野果、蔬菜、野菜，然后就这样子就是弄的。然后在僻静的地方，他们也修行嘛，也做禅修，就这种过一个平静的生活。然后有一天呢，这个臣子呢，他就是这位大臣的儿子呢，他就做了一个梦见醒来以后呢，就在他的父母的脚下，就是向他们行礼，就顶礼一样，然后说自己的梦。昨天晚上呢，我梦到一个毒蛇，就是吃我的这个身体，然后在梦到就是梦当中呢，又接着就梦到有黑色的绳子捆绑我，以后把我带到南方去了。所以这个梦境比较可怕，所以说他自己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是自己要离开这个这次这这生的这一辈子的一个征兆，所以说希望不要出现这些可怕的危言，但是有点害怕。他当然他父母就有点安慰他说就是应该还好这种的意思。然后他呢，就是当然也会安慰他的父母嘛，也不用让他们太担心。之后呢，他就开始去山上面呢去挑水嘛，在这个丛林里面。那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国王呢，他正好出门打猎，他也不知道山很大呀，不知道这是哪里是哪里。去打猎的时候，就是看到有这个水的声音的地方，有一些那个就是，就是这种的。人的那种就是不是人的，就是有一种的踏，就是足踏的这个声音，然后也没有辨认出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动物，或者是在那边就是有点远嘛，就是有点模糊吧，看的可能过去的时候打猎的时候，那个德钦喇嘛，麻烦你关一下那个音频，所以说他，以前这种事情真有，就是后来发明了枪械的时候，打猎当中相互，尤其是比较茂密的一些丛林当中的相互，就动的时候以为是熊啊，或者是某一些，就是看到有一些影子，不是那么清楚，然后被杀死的呀，过去射箭这样弄死的呀，这些都有，所以没有太看清楚，就是有很多次他们这么一射击，刚好背后就是一个动物，就是得到这个肉啊这些。那次这个国王这么样的，就是发出来一些声音和这个影子这样的时候，他就往那个方向就是射了一箭， 就是这样子，有些动物会去河边喝水嘛，这样子刚好他们看的这个角度刚好不是那么完整的，可以看到全部的身体，就是这样子。那这样以后刚好这个箭射到这位臣子的这个身上，然后就是击中要害，就当场倒地这样。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当然这个人过去一中的时候就马上发出声音来了，或者是一叫怎么样就认出来这是个人，所以大家都冲过去。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他就是说可能生命已经很难再挽回了，所以他很挂念他的父母，说我的父母，我死的时候我还死是一个人，但是我一死那我父母肯定会死，他们眼睛几乎都看不到，他们要照顾自己在山里面非常困难。所以说所以他说我看。所以他说的这个梵师王呢，我就是你麻烦你，就是我已经走不动了，但是你可以就是及时的报告这个我的父母，他们就在那边，然后我射中了以后呢，就是说给他们抱歉一下，然后给他们说清楚，说之前呢你给他们就是行个礼，就磕个头这样子意思。所以当然梵师王非常的恐惧和这种害怕，他也就是问说你们三个人都会不可能死吧，我就射中了你，但是这当然这个是罪过很大，我也没有就是注意这意思。他说的这个理由说他将来会死这样子。他死了以后这样子梵师王呢就很自责，所以他也怕这父母就是丧子之痛啊，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这种的痛苦，然后也就是害怕就是遭到其他人的咒骂或者是就是天谴这样。所以呢，所以他说这个臣子呢也知道国王不是故意的，他说你这样有慈悲心的这种的人呢一般不会说像我对我这样射箭的，这些不可能的。所以说你去那边，我父母那边呢就是给他们说这是我刚才打好的水，我没有能力背过去，现在呢你带我就是背过去以后在他们脚下行礼，这然后说跟他们就是永别这一次。然后国王呢就是当然急忙的，这个路途也很短嘛，就是一般打水的地方和住的地方不会太远的，密林里面，然后去了以后，当然他父母也好像也还是有点就是在等他们啊，一回来的时候父母亲都心里面就是说啊你是不是在河边嬉戏还是怎么样，就今天比以往的时间要长啊什么，然后等就听到这个脚步声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父母亲说啊就是用这种很就轻的这种语言呢说就是爱子这种的就你回来了这样。这时候他就觉得这个父母太可怜了，然后他们也刚好在等这个外面打水的人来，所以这样子国王呢听得非常惭愧，很惶恐，非常难过。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解释说我不是你们的儿子，就是这个名字叫碧绿，这个是翻译的名字。然后这个臣子呢就是说啊，那他的父母亲一听到是国王都来了，那他们就很熟嘛，就赶紧请坐呀，一切可好，就问了一下，然后他说这个儿子去山上去挑水和摘果子去了，很快就回来了。但是这么说就是他这个儿子怎么去照顾他们呢，非常慈悲啊，对他也不伤害周边的动物呀，飞禽走兽都跟我们就是离得很近，也不伤害彼此，所以怎么样说了一番。这个国王呢就是在非常的难过，就很难就是听下去这些话，然后就是泪流满面，然后在他们的父母的面前的顶礼，用颤抖的这种的声音说你们的儿子在森林当中呢就是中箭被我，然后可能马上会离开人世，生命垂危，就是这样的状况。而且他已经就是他并没有那么 就是惶恐，但是他还是很孝敬，就把你们放在第一位，说这个水让我一定要就是端到你们家里面，就是给你们用来洗漱的这个水已经端过来了。然后当然他妈妈父母亲一听到这些的时候，哪有谈这个水的东西，就是人命关天，一下就昏过去了。然后国王呢就是说，当然给他们就是赶紧连上撒一些水啊，这样他们醒过来嘛，昏厥当中醒过来以后呢，他们还是两位老人家哭嚎啊，这样子非常难过。然后他们说这个儿子在哪里啊，就是他们就带着去了还刚才中箭的地方。到了以后呢，就是这个臣子呢还没有死，就是还是奄奄一息的这样。然后当然在这到了这里以后，在国王才说那是我射的箭，这样子这么说的。他们开始当然是看到射箭这个问这是谁射的时候，他就说了这是我，然后当然不小心这样子。所以这样在这样佛法里面的有一些故事是为何结局不至于说都让大家非常的难过很痛苦，这样以后呢又讲到说他的父母以这种也是这种大功德的人，一生都非常的积累功德修行这样子，也就上供下施，对天尊这些供火师这样子的说，愿所有就是这一切的加持，希望今天能够成熟，所以熄灭这个这个障碍和违缘，能够还就是就这么讲，以加持的力量来改变。这样说的时候，因为这个儿子对父母的这种的孝心，以及国王误射他也不是故意的，所以他的那种后悔的心，以及他们过去这些王臣呢一起共积累的种种的功德，这些感动了这个第十天，觉得这个因缘本就是应该他有这个契机可以转变，所以第十天观察以后说也是这个大家都发了这种大愿的一些人在这边，所以重见了这些一些过去的因缘和这些，他就来到这个人世间呢，用甘露水洒向这个臣子呢，就是呢念诵这种这个第十语，然后再加持，然后第十天的这个甘露呢，生让这个箭口啊，就是愈合，这毒性也消失，所以就是解脱这种的此生的这种劫难。所以说他说被带到南方的这个应该是说好像他被毒蛇咬了，但是又好像又没有被他吞噬，而是就是好像是一个一阵疼痛，然后昆一种的束缚，然后就又这个解脱了这个束缚。所以这个是一个故事，然后所以这个里面讲到就是他的父母亲呢也是对虽然杀死他的儿子的这个当然无意的，但是一般的人会有一种还不过劲来，肯定会很生气，但是他们也没有就是知道这不是故意的，他们很熟悉很了解这个国王，所以相互以悲心，也说以慈悲心和容忍的这种心的话，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就是最终甚至人不要说就很感动，连天都感动了，就是看不过去以后就是来加持来帮助，人天的这种努力下呢，就是好多不顺的因缘也变得就是顺这样子。所以很故意慈悲心，没有半点嗔心的这个教法，在遇到一些痛苦甚至乃至于遇到生死，遇到这种像重箭呢，他儿子也没有怀恨这个国王，父母也是当然昏厥，但是他们也没有就是马上就是怎么讲呢，激起就愤怒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就碧绿不生嗔恨这个故事。那一般的人现在就是说不修行的话，一个是平时你要遇到一些功名利禄的话，肯定不太愿意修，就是服侍父母还愿意去追随功名利禄，但是这个就是碧绿臣子呢，就是他就宁愿就是不追求世间的豪华富贵，他就去乡野当中呢，就是服侍自己的父母，这个也是一种就是功德。 所以说，然后如果我们说，不小心什么一点点委屈、一点点公平不公平的，那眼睛看得太细，所以容易生气。一点点就是这个多一点，那个少一点。以前不是有一个莫言吗？他写了一本书，里面说他小的时候，那时候物质比较贫乏嘛，原因，然后他说他父母亲给他和他的姐姐买了一样的东西，然后比如说一个吃的东西什么的，然后给了他姐姐一个，一拿到他手里的时候，他感觉他手里的那个更小，姐姐手里的大，然后就冲过去抢姐姐手里的东西，抢完以后说那你就吃你姐姐的，那把你手里的给他，然后他换过来以后又觉得自己手里那个小，姐姐手里那个大。就这种，他那个书里面写的，当然他是比较有见识的一个人，看过很多世间的事情，他就是说自己嘛，就是这样子，一般人没有勇气说太多自己这种的，应该，他是那种就是小说家嘛，所以这些，然后，就类似的就是说。遇到生死呀，别人射中箭了，这哪怕是无意的，可能很多人心里面一大堆委屈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个，所以修尽量就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就安忍，修安忍不生嗔恨心。然后另外一个也是修安忍的故事，说在很久以前呢，也是在这个印度鹿野苑这边，佛陀曾经他自己那一次呢，就这刚才是一个臣的，就大臣的儿子，就刚才的这个故事里面，比喻，这里面，然后现在呢，就是他是自己是一个国王在那边，然后也是说他执政的这个期间呢，各个地方呢就是管理的非常好，就本身过去的是农业社会嘛，就是稍有一点工商，但是主要是农业社会。印度主要的，养牛啊，这些都不像那个西藏的牧区啊那样，就是一家里有就是，五六十、八十、几百，甚至五百、六百，甚至有些上千那种的牛羊啊，这各种的马呀，就有些有就是几十、三四十、五六十、七八十那种马，就是那种的应该有些上千只羊，就这种的有，所以这些根据个人。像印度那些不是，他们有牛的话，主要也是用来就是挤一点奶，做耕牛比较多。他们的牛跟其他的牛也不一样。在而且印度那些社会，主流的社会当中，除了穆斯林以外，他们是不吃牛肉嘛，所以主要是耕田和挤牛奶用的，其他的没有这种。所以主要是农业，我们意思说。所以在那时候呢，就是庄稼无辜呢就是丰收，怎么样的，印度本身真的是一个很肥沃的这种土地，大多数都是平原，然后他就这个国王呢在这边执政，就是也做很多广泛的这种布施呀，帮助其他的人呢这类的，在弘扬善法呀，就是以前麦彭仁波切的军规教研论里面有的，就是怎么样去管理好一个国家，怎么去怎么样呢，用法律或者是政策来治理这个社会，然后怎么样去让社会就是兴旺发达，应该怎么去怎么讲呢，营造那种的富裕的一个社会，而包括就是应激的就跟其他相处的种种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这些也是古代印度传统当中很多经典论点里面记载的这种主要的这种就学问，就治理国家的那种学问。所以呢，他们呢做了很多这些善事呀，就是让这个不仅是物质，让精神的这种层次文化的这种都很发达，这样做。所以说他们算是国泰民安，但是也话又说回来，就旁边也不是印度所有都是地方，每一代都是这样子，也有一些代的国王呢非常的凶残很凶猛，就伤害众生，发动战争，横征暴政，很厉害，就是这样的。所以说 而且很柔和的这种或者很正直的这些呢，和这种邪恶的势力就是相互抵御的时候，比较正的这个不一定能打得过或者是压得过这邪恶的力量这种的，所以这个上面并不会说以前有邪不压正就这种说法，有这个本就大体上面有这种的，但是不没有保证的，有时候就是邪恶就是一时间就是完全被邪恶的力量所充斥这样子，或者是所颠覆这样的都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在这个国度，就刚才说的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名字就是大势部国王，然后他旁边的这个就是力宏国王这样，但是这些都是应该是翻译，应该原来有他的印度文的名字。所以他们呢就是比较凶残，而且但是就是全民皆兵的那种的状态啊，很好战啊，那国王很好战的话，可能他的就是支持者包括大臣啊，其他都就是到处经常战争啊，经常惹事闹事，这样他们也吸气和这些跟这些打仗啊暴力啊比较相应，所以说手下的这些臣子这些他们也就是喜欢这个经常去弄这种苛捐杂税啊，让人家老百姓又受很多惩罚呀，这样这样，所以他们的国土当中的很多老百姓呢，就是有点不太喜欢待在那个国度，所以有些呢就是随着这个机缘呢，他们也就是逃跑往这个释迦牟尼佛曾经为国务当的这大势的这个大势部的这个国家呢，就是蒙古他们寻求庇护。很多人呢，所以这个也人去的多了以后，当然就是也是这种国家资源一样，他们那个国家呢就很不开心，所以就发动战争，准备就是跟这个他们寻求庇护的这个国度来发动战争。然后古代印度的时候有这个马车然后象步兵这四种军队，所以他就是率领这些军队呢就是打开攻势，然后准备就是攻击就旁边的这个国家。然后的时候呢，那当然就是每一个人的反应肯定不一样，但是这大势部的国王呢看到说就是邻国已很气势汹汹的准备要开仗这样的时候呢，他想了一下这打起仗来呢就最终赢输赢这个不好说，但是中间会就是大家的这种代价非常大。就是生灵涂炭呢，很多人会就是死于非命。他倒好，就是一声下令，可能一般都最高的那些也不是最后留在最后的，或者是逃到其他地方，还是有这样的留后路。但是很多人会死，所以他呢想这个不想让其他的人因为这种恩怨呐、其他个人的恩怨或者是报仇的这种心，让很多人就是死于非命，成这种。刀下魂凉所以他根本上面就是不愿意造恶业。如果他发动这些战争，他没有发动，但是如果交战的话，所以他呢就是他的一个方法，当然这个方法说他让大臣们就是说，你们如果有愿意就是投降的，不如你们去可以去投降，不打仗，如果我们打仗的时候，可能他这个比较爱好和平的人，很害怕生命，很重视生命，就怕死嘛，就是其实也怕死，也重视生命。其实另一方面，那另一方面的呢，就是有可能很多这种怎么样鼓噪这个军队的士气的种种的方法，然后用奖赏的方式，用威胁的方式，那用很多。这种的方式呢，那他们可能就比较怎么样，不怕死的人比较多吧。所以这样子是说，你们就是我就是愿意让出来，如果避免能避免打仗的话，我愿意就是就是自己在这个山里面去森林里面呢，就是穿着树皮吃水果与野兽为伍， 就是这样子的话，我也不愿意种下来世堕地狱或者是这种的因果，杀很多很多的人。所以他就是说，他不会为了自己的这种的权利而去，就是发动这个大规模的战争，就这意思。那当然，这个里面这样说的时候，就很多大臣呢很失望，就他们觉得就大王这个国王呢很胆怯，不敢就是发动战争，不敢应战。然后，他们当然个体上面他们也是说，就是如果国王都不打，让他没有那个的话，谁有这个权威，谁可以就是弄这种通真的来打仗，就非常困难。所以说。那对方的势力而且都非常的大，就是一个人，他那当然，另外一些大臣也说，这个就是其实是国王想自己舍弃一切，一个人来救所有的人的一种的方式，救他们的命，主要是，所以说，所以说这个大家最后不得已的一个办法，可能势力也有点悬殊的，其实是对方比较厉害，所以他们呢就是说。那就国王，你就是到山里面修行的话，我们就归顺投降，就是跟对方。那这样子，当然的，对方就很开心了，就是没有打仗，没有费力，就占领了整个国家。所以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就是占领这个国家以后，就开始就是理所当然的开始去治理这个社会。然后这大家也好像就是国王就是如此，这样逃跑也没有就是，甚至一丝一毫的反抗都没有，他们也没有说就是，斩草除根，一定要把他找到杀掉这意思。他在森林里面旷野当中修行这样子嘛，这古代的时候也有各个社会有尊重这样的修行人，甚至有些是如果是出家人怎么样的话，你不能打劫呀，不能杀呀，很多很多就是稍微有一点德行的话，不做这些事情。所以说，他就一段时间就这样过去了。有一次呢，就是在那个山里面的一个婆罗门很贫穷，因为另外一个新来的这个国王呢，就是课税啊这些比较重了。那这样子，大家都生活水平质量就下降了。所以他有一些好多儿女过去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那种太好的那种什么计划生育那种什么。所以有很多儿女，而且那一年呢，刚好遇到呢就是一些灾荒之年，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好好就是生活的好，是非常不容易就是养活，所以这样子的这个长老呢就是子孙多，所以他呢就想说过去的那个国王呢，就是说大士部的这个国王呢，他是非常仁慈、非常慈悲的，每次记得就是他向其他的。国民呢，伸出援手，经常帮助他们渡过难关，这样子。这个呢，过去的时候，因为一个国家不像现在那么大嘛，当然也有过去历史上面也有大国很大的，但是大多数不是那么大，所以他们一般还是有一些是直接就去，就是怎么讲呢？最中心的这个治理的这个国政的地方，像阿拉伯那些国家，现在都有这个传统，就是很高层的人，他们直面这个，他们有这个判案的权利，所以说他们接受很多这种类似于像国内那种的，就是有什么诉求啊，有什么苦难困难啊，什么都你可以直面这个，有固定的一个时间是你可以见到这个最高层的人物，所以他来就是亲自处理过问这些事情这种的时间，所以说他也想去找这个国王。这个在其他的以前的这种社会里面都有的，有些是说有专人和专门的机构处理，但是有些时候他们自己出面，有这种体察民情、了解民众的这种生活，这个意思吧，亲民的这种做法，所以呢，他这四处找来找去，最后在森林里面找到了这个国王，他以为是国王，毕竟是国王，可能就是他身上一定有一些宝贝啊，怎么样解燃眉之急，他。可以跟我分享，结果去了以后呢，他看到国王，你说向他要一些这个时候，说国王，你说啊，你看到我在森林里面就是吃就是以树皮为衣服，然后果实吃野果和这野菜来生活的，我身无分文，我拿什么东西给你啊？ 这样讲的时候，那婆罗门就觉得，就其他地方就是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最后的希望就是你，我来找你。他就很失望，说你就是你毕竟是国王嘛，就是你都给我想办法，但是你说什么都没有，那我怎么向我的这个孩子呀，就是孙女儿、孙子这些怎么交代啊？我都说我去想办法去找国王这样子，那我也不敢回去了，就我要上吊自杀。然后或者他有一点就是精神不正常一样，也开始非常的痛苦，然后晕过去。晕过去以后，这个国王呢，就是觉得心里面不忍嘛，就是往他身上，就是脸上浇一些凉水啊，这样他醒过来了，说你不要自杀，你也不要就太难过，我给你想一个法子，说，你可以把我捆绑起来，带到那个现在的国王面前，就说我把你绑起来，见到来临宫行赏，就是临赏过来，所以说。你就是要一点报酬，他们肯定也会给你的。你多少就是，我是过去的国王嘛，所以这样子。当然，婆罗门这也是有良心的，他也觉得这样不合适，他不想要这样做。他说，这既然你都是这样说的话，那我也不能这样做，就是我再贫穷的话，去别的地方再想办法这样子。但是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对婆罗门呢，就说你就是这个没关系，我已经发了这样的愿心，只要我能这个帮助，这个就是菩萨戒里面的，就是说，自他三世善根及受用，就是就是看就是身口意，就是身体能够有用的话，对众生有用，你也想就是用身体的方式，就是帮助众生，布施身体，就有点像这种嘛，在上面，然后。所以说，婆罗门当然还是觉得就是不合适嘛，毕竟是他的国王，就是我怎么敢光帮一个国王去领赏这样子，就是。况且你过去的就是这么对大家有恩的，所以说，但是婆罗门给他的就是这个说，我已经发了，你不要担心，现在我已经不是国王了，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生活也好，或者是这些这么多方便，但是一个人这么多可以在哪里，他们也不至于把我弄死，但是你的话有那么多的孩子要养，或者是要这个他们。可能很难度过这个难关，一年的这种的饥荒的这个年代。所以最后呢，就是婆罗门就是比较无奈和被动的，就是去就是从这个，然后带着这个国王呢，押到这个就是弘历这个国王新来的那个国王面前，就到那边，然后有很多人报告，路上就是有经说啊，向国王报告说这个婆罗门有婆罗门。就压着这个过去的这个逃跑的这个国王来了，然后大家都不相信，开始包括国王也不相信新来的这个国王。他说，就后来就其他人报告这是真事，然后他说我要看一下，去亲自去看一下这个情况。他的确发现了，就是说他是专门来就是送上来的。所以说这时候呢，就这个新的国王他在问这个婆罗门说你是怎么逮住这个？前国王这个人，然后，他说就是说他在，他是你的敌人，但是他藏在这个山间呢，就是想躲起来，但是我想尽办法把他从这个山里面呢就抓回来了，但是这个弘历国王这个也是一身经百战打仗的人，他一看就知道说你这么老的一个体弱的一个人，那个国王是过去就是非常有名的那种。就类似于就是身材很好、很魁梧这样的一个人，你能逮住他这个，比如谁相信啊？不可能的。所以，他也听说过这个国王很慈悲，肯定是有其他的隐情，就是让他一定要说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子，这样的时候他说啊，他这是他自己心甘情愿捆住，然后让我来就是领赏，因为他的家境困难种种，就是把前前后后的一些事情呢，就和盘托出，说出来。 这时候呢，这个红利光不是原来比较邪恶嘛，到处做方针暴政，但是也觉得就是真正的就是感动天地一样，就是被他的这种行为呢，被这种的国王的行为呢，就是深深的感触，他是为了名利不择手段去到处祸害，这样是在所不惜。但是这个呢，为了一个人，为了一个这种与他现在都不是国王的这样的责任，但是他也愿意就是发这样的心，所以就是说内心当中升起来很深的这种的对尊敬，不由得心生这种敬意。然后他内心当中说，像你这样大师父这样的就是这种婆罗门，你想像你这样去绑这个人是太不合理不合情了，就是赶紧给他松绑，这个国王呢把他就是重新松绑，把他引请到原来他自己的那个王宫里面，然后而且热情的举行一些活动，他也就是好像就是醒悟过来了这个人生的道理，就好像就真的人生的光阴就这么短暂的情况下，作恶的人和心善的人的鲜明的对比，这人心最后还是明了明理嘛。所以说把他放到那个宝座上面呢，这就拿出王冠，就是做了很多郑重的仪式，还就是道歉，然后他就是把自己原有的一些不是就带过来的一些财富，这些都一并做供养，然后就是自己的军队啊，很多这些撤出来，就是离开这个国家，不应该这样去做，就是从此以后也决心心持这种的善业啊，布施做这种的事情。所以这个是第二个故事，这个故事的题目是甘愿将自己交于怨敌。就这个也是释迦牟尼佛过去一世的故事。跟现在还记得过去的时候让我讲故事这样，但是以前没有那么多电影啊，这些很多电视剧啊，这样的时候讲这样的一个故事，听得认真的话很多人会哭的，觉得哎呀这太了不起了，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受启发。现在可能看的东西太杂太多，就是也麻木了，就是心里面也没有什么敏感啊不敏感那种的，就都是听一听就算了那样的可能。但或许你们也有很有启发，心里面有这种的感触。看一下啊，再讲一个故事。对，当然这个故事比较传神的那种的，有点故事，但是这也说一下。说曾经也是有一个功德圆满势力强大这样的一个国王，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孩子，一直向天神祈请，向做很多这些事情，然后呢，但是因为平时的时候特别忙，就是在印度国王当国王，他们也不是那种的，就是王后国王，他们不像现在的那种夫妻一样去生活的，国王是单独就是睡呀，单独就是就清理国政呢，是上这个什么不是上早课，就是上早朝啊，就这种的，他们做这种事情，然后很忙的情况下，就是大家很疲惫，还没有这种，就后来那个大臣呢就向他建议说啊，很多你的批文啊，很多这些工作呢我来做，就是你好好的，就是怎么讲呢，希望你们就有子嗣，然后呢将来就是这个国家可以持续兴旺这样。所以在他的这个大臣的这建议和就是分担一部分的工作以后呢，就后来这个他终于有这个身孕了，这个王后啊王妃。当然过去的王子或国王啊这些都有很多的这种妃子嘛，所以他的这种政 而且就是过去就是内地也有这种很多，在藏地也有些有五个呀、啊，像松赞干部好像有五个，这种往后啊，就是他当时就是正的和侧的这种有差别，还有其他的就名字。但这个印度的这个时候呢，他也有34个王妃呢，就后来都产了一些，就是各自的这种的太子。但最早的这个正妃的这个呢，就是，就是出生的时候很有特点呢、啊，就是包括看上去的相貌很庄严啊，这样子，这个太子很有特质，很特别。然后小的时候开始就是学习这种的，精神的道路啊，然后，其他人去打猎啊，或者是这样的时候，他总是不跟他们一起去做这种事情，显露这种慈悲。然后而且很有智慧，能够驾驭很多事情，这样。然后，后来但是当然遭到，就是一个很有势力、有很有财富的一个大臣，一个婆罗门，就是他的一种的怀恨，就对这个太子呢，就是比较不满意。然后他的一个让这个老国王和太子两个。就是离间的一个做法，是说，就是他会解梦，他经常解梦的这个，所以国王有一次做了一个梦，说，梦见我被捆绑了，然后这么样的一个梦，这样子时候呢，他因为很有钱嘛，他可以买通很多其他的这种大臣啊，还有就是用钱能够解决问题的，他都经常这样去做，很有这个势力，很有财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很多人也给国王说好话呀，就是这个人怎么样，然后他会解梦啊。然后国王让他解他的这个梦，说哦，就是就是等了很长时间，就是这种机会。国王说，这个梦到自己就是被人就是捆绑绑住了，就这种，然后扔进一个屋子里面，这是什么意思？他就说，这个肯定是这个太子要准备夺位，那对你来讲非常不吉祥，非常凶险，可能是失去性命的这种的机会，这样的就是危机。所以当然，他就老国王就问说，那你有什么办法呀？他就说，哦，你现在还是国王，你可以就是命令他们，就是为了国家的这种的遣出大将来呀，就是让他们就是自缢，就是自杀嘛。而且可以做那种的活祭，就是做一个很大的全国性的活祭，就是他们过去的时候社会当中也很有崇尚这种，就对就国王的尊敬呢，或者对父母的孝顺呢，这样子，如果有孝的名义，这样子呢，就让他们就是自愿的，就是自杀。过去有很多的国王下令以后，你不需要就是去，抓捕他们啊，或者是就是刺杀他们啊。或者是就是偷偷的去袭击他们啊，怎么样的？是你只要就是一个臣在很远的地方，比如说一个将在很远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有一个令书啊，来了以后说，这是国王的令，说上面讲了，你就是把这个生命献给这个国家或者献给国王或者是怎么样讲的话，那他就是会自杀，所以包括太子这些都不例外，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本身是太子和这个妇人这个婆罗门之间的一些纠结，但是最后变成这种的方式来，这个婆罗门诡计多端了，试图就是害命，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是王子呀这些其他的人来到以后，其他人还有很多人当然知道了这些事情肯定是这个婆罗门干的，他故意的去解梦啊这种的。然后他说："我们一起反抗这个，就是婆罗门怎么样？就是其他的一些大臣啊，和对太子很效忠这样子。但是在太子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事关这个父亲的命令啊，还有就是种种的，所以说，即便是这个婆罗门非常无情呢，或者是没有慈悲心，准备要杀害其他的。"就伤害这个太子以及一些其他的这种王子， 但是这个叫月亮，就是大太子，就是月亮王太子嘛，月亮王子，就他的名字，因为当时就是他长相啊，皮肤很白啊，像月亮那种的白，但是这种一样，但是给他起了一个这样的名字，所以他有这种，就是有人害他，但是还是有资对他们有这种不注意说反击他们，把他们处死呀、这样的一种心，有人要伤他的性命，但是他还是对他们有，这时候就平等不平等。如果有一些是日常生活当中的人的话，这个某有两个人、三个人，一个人什么话也没说，你一个人说了稍稍你不中听的话，或者是伤害的话，一个人说了一些很好听的话，那你肯定会慈悲心一下子就从伤害的那个人对他不喜欢的那种情绪，对你说好话的那个人的一种的，就是就怎么讲呢？一种怜悯或者慈悲心，以及没有说话的人。这个上面的这种中间，这些就很小的事情，就是但是可能都有偏颇的。但是这个月亮王子呢，就是说哪怕是要伤及自己的性命的时候呢，他都能够展现平等的慈悲心。所以说他其他人说要不要就是一起齐心协力来反抗这个婆罗门的时候，他说、哦、不需要。所以我不想就是舍弃这种平等的这种慈悲心。这时候呢，当然这个说是说总是最后有一个公正，也不会说、啊、从此也这个邪恶中一直邪下去。因为邪恶的人，你如果帮助他们的话，有很多方式，你有压服的方式，你有这种怎么讲呢？阻止他行邪恶来帮助他们，这种的方式，还有一些是让他能够就像刚才那个感动的故事一样。就是自己放下屠刀立即，不然的话，你制服他的身体也不能制服他的心，不能转化他的心。所以这样子，因为这种平等大悲的愿力，这个月亮王子的这个心呢，所以说，捆绑他们的那个就是绳索呀、手铐、脚镣啊，这些都就是打开了，有这种奇迹，说、啊、天降这个，本来要就是他们要祭那个火祭他们的身体嘛，就要烧死。这时候呢，狂风大作，就是云雾遮天，扑降这个暴雨，这样子就是火也熄灭了。所以这种的这个故事呢，差不多一样的类似的一个故事，就是在玄奘法师去印度的路上，就是在过河，应该是恒河上面还是哪个上面，就往顺着河走的时候，遇到突加神的这个信徒，划船过来以后，划小船冲过来接他们的大船。接到岸上以后呢，看到就是印度人就是皮肤是棕色嘛，看到唐玄奘呢相貌庄严，就皮肤很白，他说啊，这个肯定是我们准备要给他献这个突加神的礼物，所以在森林里面呢建这个就是柴塔，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准备烧的时候，他就本来想说给他一点时间，他想自我化灭，想祈祷弥勒菩萨，然后祈祷的非常的入境界以后呢，突然就是狂风大作，睁不开眼，这样子，就那些人觉得这么就刚才还平静，就是一切平静，突然一下就是气候大变，这个好像不得了，这个可能不是一般的人，也许我们在做错的事情，所以他法师呢，就是当时也没有以为就是已经烧定了，就尽量按住的，就是但是他。好像就回过神来，就出定这样的时候呢，已经发现其他人那些准备原来对他狠准备绑缚压的那些，这在三藏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的，这是比较可靠的，它里面的每一个里面不是演绎的那个故事，不是西游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里面的很多就是甚至距离的长短，某一个地方走多少大概步或者是多少远的离，多少离就当中多少丈当中有什么样的佛塔，什么样的方向都写得非常而且认真。来至于后来根林钦佩大师他去用看那个唐玄奘法师的这个日记啊，或者是游记和他的传记，主要是传记里面来的。然后看的时候他觉得好像玄奘大师好像是昨天来过这里，好像在讲这么一件事情一样的，但是他玄奘大师是公元七世纪嘛，是吧， 70几的时候，600多年的时候，好像我没记错的话。但是 Gendon Chimpei 就是1930几年的时候去的，那这个过了大概1200，2300年嘛，2300年左右，所以就写的非常的精准，就比如说他从哪里到哪里大概有多少里，从德里到什么，那从那个嘎亚到布迪嘎亚，这是大概多少里，30里，是从哪里哪里穿过什么森林呢，就是有一个他见到一个建筑物，现在有些损毁的，有些还在的，写的就非常的准，那个数字那个数字，所以他是这样子。但那个里面就有这个故事，他说当时祈祷弥勒菩萨，然后安住在这种定当中的时候呢，就是其他人之后他也看到的时候，他们在给他磕头啊，怎么样的，就是不得了。说当时就是佛菩萨的加持保佑，护法的这种保佑也好，怎么样，就是相助了，就是这个一样的。这个月亮王子呢，也是说愿意自己就是以祭火的方式来就是报答这个父母，也同时就是不憎恨这个伤害他的王臣的时候呢，就是突然一下，就是天上砸下这个石块一样的鱼，就是有很这种重的，在天上有一些沙土的这种下的酸鱼油嘛，再说就是说石块鱼，然后把大地上的很多都砸回来，好像就是造天谴，应该是这个意思吧。天空乌云密布，阳光完全被遮蔽，然后炸雷滚滚，摧毁这个树木，山间的树木，这样子就是，所以就他们也得救了。这个然后这些伤害他们的人呢，就是说全部后来头发掉光了，这样说的，是不是意思是让他们去做就是修行的，这个当和尚以后头发都掉光的话，当然后面也是有一些就是可能就是受到了各种的报应嘛，就是这个意思。但是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主要是安仁乐平的里面的故事。这个里面呢，我们第一个讲到有这个大臣的儿子毕律，孝顺父母，来至于就是放弃名利照顾父母，来就是对于伤害就无意的当中的一些伤害呢修安忍这个故事，以及在名利的这个上面已经得到了的，然后他也没有得到放弃的和得到以后放弃都不一样了。第一个故事是得到还没有得到，但是别人邀请他当王就臣子就大臣的时候，他不愿意去，这样子就开始就没有接这个活。但是后来这个第二个国王呢，就是大师部的，他是国王，但是其他人间行邪恶的人很多嘛，他这样就是强势种种的目标和非常的邪恶，这样这样的一些人的时候，他也为了减少生命的损失和伤害呢，宁愿自己就是放弃一切，就是躲到这个森林里面，而且后来又行这个以自己的肉身来帮助别人的这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刚才这个月亮王子就受这个大臣的伤害，然后修安忍的这个故事。所以希望大家就因为这几个故事呢，也可以，我说因为有父母亲有孩子有亲戚朋友有闲聊，或者是大家说电视剧这样的时候，也可以就是说给他们讲佛教的故事，佛经里面的故事，然后讲的时候让他们感觉尽量能够容易听得懂，然后听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也带着恭敬心啊，这种发一些愿，然后希望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平等的慈悲心，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一起回向，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说实话，你注意一下啊。扎西德勒，祝大家周末愉快。